好，弟兄姊妹平安。来看马太福音第五讲，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再一次求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真是对你的话语有一个热忱。主，我们对于你所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有一个热忱。主啊，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谢谢你。主啊，虽然在许多时候有一些的环境或许艰难，主，但是让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的时候，主，我们要看见我们所摆上的要在你的国度里面被纪念。主，我们献上感谢。主，你今天早上就在我们当中行你奇妙的工作。主，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成为扩展你神国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看马太福音要看第五讲之前，我们还是把上个星期一点点也跟今天的连结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当我们今天讲到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看见天国的本质今天早上主要我们要讲到天国的本质。那我们当我们思想到这个天国本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天国在首先我们看见在天国这一个天国的信息这一个天国的工作，这一个天国的这一个天国的恩典是要传扬的。所以我们讲到天国本质的时候，我们讲到天国，我们看见天国是需要来传扬的，我们需要传扬这天国的信息，我们需要让人能够进入这个天国，所以这个天国是需要传扬的。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天国的时候我要再一次提到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自己的本身，他就是要来传扬这个天国。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要传扬这个天国。那我们好几次都提到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时候，他传扬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是要来传扬这个天国的信息。那么主耶稣是怎么样来传扬这个天国的信息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上个星期我们也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主耶稣的传扬，他就是把他所行的来显明出来他所传扬的东西。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工作，就他的当耶稣在那里传扬的时候，他的传扬是他用他所做的来表明他所传扬的信息。那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一个天国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天国是你行出来的时候众人就能够看见。那我就想到其实在中古世纪有一个人叫做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叫做圣法兰西斯大家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那么法兰西斯呢，圣法兰西斯他也曾经有很多的祷告或者圣法兰西斯也有一些的一些的诗歌都会提到他的祷告。那么圣法兰西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想我们可能有人都听过，叫以前在圣法兰西斯的身上呢，他就是经常让他的生命让他所做的能够显明出在他里面那个生命。圣法兰西斯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的记载里面讲到，当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他都不需要说他的一句话，他只要用他的行动连猫狗都要听那因此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天国的一个表现出来，当我们讲到我们要传扬这个天国的时候，不只是在我们的话语里面要做传扬的工作，我们要什么身体力行，要用我们的生命，要我们所做的能够来显明出来我们所传讲的信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需要影响生命，就是我们所行的就要来显明出来我们所传的。阿们。因此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个天 国的本质是需要传扬的，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去传扬，是要用我们所行的去传扬，让别人能够看见这一个天国其实就在我们的当中，就要显明在我们当中。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不晓得你羡不羡慕哈，当你在你所做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有人来告诉你说，我从你身上就看到耶稣了，我从你身上就看到天国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很高兴？因为那就是我们能够显明出来，我们所行的要来显明我们所传扬的。那么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十一章里面，当施洗约翰差遣人去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我们所要等候的，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回答说什么？第四节我们再一次来看到，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去告诉约翰，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去告诉约翰。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是什么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且主耶稣说到一句话，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怎么样，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利路亚。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一节的经文。因此我们看见天国本质是要传扬的，是要用所行的去表明出来所传扬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天国的本质里面要传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好，那么施洗约翰其实是在耶稣前面来铺道路的人。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特别就提到这一个施洗约翰。这个时候的施洗约翰他已经是在监狱里面了。那么这个施洗约翰，我们也看见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节的地方特别讲到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天国的传扬里面，我们看见是有人在那里做什么？做预备的工作。他在那里做预备，他在那里为耶稣做预备的工作。其实这个预备，路加福音里面也很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预备是让人的心预备能够迎接耶稣进来。所以这个为主耶稣预备的道路是预备人的心，好让他能够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的里面。那么同样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很多人能够为耶稣来预备道路。其实这个预备，我们是需要预备为人的心来做预备的工作，好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能够进来。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当他在那里传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这个施洗约翰，我们也看见他也是一个用他所行的来表明他所传扬的。你知道施洗约翰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哈，当他在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时候，施洗约翰是大部分的时间他是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旷野里面。他住在旷野里面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他是过着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啊。那甚至于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都是吃什么呢？吃蝗虫野蜜。好，那我也要特别解释一下，每一次我们讲到蝗虫野蜜的时候，我今天忘记带来给你们看哈，什么是蝗虫野蜜呢？野蜜我们比较了解到 honey 哈 date。 那我们讲到这个野蜜的时候，不是那个蜜蜂的那个蜜哈，这个蝗虫野蜜的这个蜜啊是什么呢？是蜜枣哈。那么如果你这个又要讲到以色列，就是如果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以色列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有那个蜜枣树哈。那那个蜜枣呢，在原文里面，在圣经上面就叫做 honey 哈，所以不是那个蜜蜂的那个 honey， 那是蜜枣枣子哈。所以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圣经上告诉他们，在迦南地里面神应许他们要有极多的非常的丰富，里面就有提到什么，比方提到橄榄，提到无花果哈，还有提到蜜，那个蜜就是什么，就是蜜枣的哈，从那个蜜枣里面，那个很甜的那个蜜枣里面有蜜出来。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在旷野的时候，他吃蝗虫 龙眼蜜，蜜我们讲的是 honey 这个 date 哈，是蜜枣的这个东西。那么蝗虫是什么呢？其实蝗虫不是真正讲到施洗约翰吃昆虫哈。那当然我们中国人什么都爱吃啦。那么尤其是广东人，可能也有人吃过那个什么昆虫哈。那但是呢，其实当时讲到施洗约翰他吃蝗虫的时候，是在以色列有一种树哈，叫做 locust tree， 叫做蝗虫树。那蝗虫树上面长的豆荚哈，大概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豆荚。那个豆荚里面的每一颗豆子哈，都好像那个钻石一克拉的这么大的豆子。那么那个豆荚里面呢，颜色是有点像巧克力的颜色，吃起来的味道也有点像巧克力哈。所以它是吃蝗虫树上的那个豆荚，基本上施洗约翰也可以说吃素啦，吃野蜜，吃那个 locust tree 里面的那个豆荚哈。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的生活是非常的简朴，也让我们看到想到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哈，很非常的简朴。还有施洗约翰，他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时候，他所传讲出来的信息哈，他所生活的表现的一个方式，我们就看见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没有穿什么圣经上说穿什么细软衣服哈，他也不是住在皇宫里面的。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甚至于施洗约翰有当时那个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就看见原来有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们后来就去跟从了耶稣哈，成为耶稣的门徒。施洗约翰都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心里面嫉妒，心里面不高兴。施洗约翰反而在那里说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施洗约翰怎么说呢？愿我衰微，愿主怎么样兴旺，愿主兴旺。好，这是施洗约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称赞这一个施洗约翰，他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这个施洗约翰他比先知大多了，圣经上说这个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能够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个施洗约翰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没有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但主耶稣说，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实在是非常的谦卑，他在那里做一个铺路的人。好，有一次我想到施洗约翰，我就想到说今天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你我想做一个施洗约翰还并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你要好像施洗约翰他这一生的日子里面，他都是什么？他都是把耶稣介绍出来，为耶稣预备道路，他谦卑哈，他没有拿取任何的一个荣耀。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能不能够谦卑到一种地步，是主耶稣你兴旺我衰微。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今天早上牧师特别提到我们要热爱耶稣，也要关爱世人哈。其实多少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心态，起码我知道我有时候会有一点心态。在侍奉里面，你总是希望别人很看重你的侍奉，或者对你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称赞哈，或者别人非常的赏识。所以有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好像非常期待有人能够夸奖一下。所以如果我今天我的侍奉里面没有人来夸奖的时候，我们就觉得 hurt， 好，心里受到 hurt。 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里面没有人来称赞一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呦，我所做的人家有没有看见啊，好，那心里就觉得什么，就有一点的不满足。那我就想到说多少时候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但是求主用施洗约翰所做的，让我们在一次心里面愿意谦卑下来，真是常常跟神祷告说，愿你兴旺，愿我衰微，愿我衰微。好，我们今天所要 既然是要为主来预备道路，为人的心来预备一个道路，接受耶稣进来，就是不要窃取上帝的荣耀。好，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还要再一次用周祖培牧师的一句我听过的一句话来跟大家讲。好，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其实人的称赞是试炼人的。好，箴言里面讲到人的称赞是试炼人。他常常举一个例子，他说人的称赞就好像香水一样，我们只能闻，可是不能把它喝下去。那我常常记得这位神的仆人所讲的这句话语。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在主面前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好，那么第三，我们看见天国本质里面讲到传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门徒要传扬这个天国的时候，他们是奉了差遣，他们就去做。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不但是传扬这个天国的信息，主耶稣做差派的工作。他差派的时候就差派了12个人12个门徒出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疾病。那么通常我们就说，这个12个门徒是耶稣升天以前的门徒，12个门徒差派他们出去去做跟主耶稣所要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工作，能够医病赶鬼，能够传天国的一个福音。所以这个天国是要传扬的。那么因此要愿意接受这个差派差遣，能够出去。那么在这个差派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差他们去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你们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在一个接受这个差派接受主的差遣的当中，是白白的得来，我们就怎么样愿意白白的舍去。所以你看圣经上很有意思，他们出去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白白的得来，你也要白白舍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既然都是白白的，所以你怎么样，你不要想到要为自己做任何的打算。那么因此他们出去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你不需要带钱囊啦，你不需要什么带口袋啦，你不需要带鞋子啦，你不需要什么为你自己预备很多的东西，你怎么样，你就是顺服就去的时候，就要经历到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出去的时候，神会成为我们的供应。那么因此呢，这些门徒们都就出去，而且呢，他们去被差遣的时候，他们是随走随传。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念讲一次：随走随传，随走随传，随走随传的出去。换句话说，不管你到哪里，你都要怎么样呢？你都愿意把它传扬出去。我随走随传，我今天不管去哪里，我愿不愿意成为一个随走随传的人？哈，到哪里我都愿意跟别人来分享，都愿意让这一个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哈，随走随传，到处都能够让别人能够看见。那么我要再一次说，这个随走随传，也就是你的生命、你的侍奉显明出来你所说的。哈，那么因此我今天比方说下礼拜蔡妈妈就要去巴西，好，随走随传，所以到了巴西医病赶鬼，好，传福音，都怎么样，都是随走随传。阿们。好，所以我们随走随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的人就会有神迹奇事，就怎么样，就随着我们。哈利路亚，是随走随传。那我要再一次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医治祷告团队的同工，但是你今天不要说我不是医治祷告团队的同工，所以这个跟我绝缘。 No， 你无论到哪里，你信的人怎么样呢，神迹奇事就怎么样，就随着你，你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随走随传，而且在你生命里面能够彰显那个能力的人。好， 我自己就想到说，比方在今年哈，上个礼拜三的时候，祷告会牧师就特别分享一个信息，我自己也再一次非常的感动。那么当牧师分享一个礼拜三祷告会分享信息的时候，就讲到我们需要做一个随处挖沟的人。好，那特别讲要在哪里挖沟呢？在你期待神迹要发生的地方来做一个挖沟的人。那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不只是读神的话语，我希望这个话语可以怎么样应验在我的生命里面，应验在我的生活当中。耶稣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我也要在心里有一个渴望，怎么样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那么因此我也要挖沟，随处挖沟随走随传。我随处挖沟的时候，就也表明我期不期待在我生活里面能够看见这样子的神迹可以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呢，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吗？礼拜三的晚上，我再一次跟神说，主啊，我期待今年我还要再看见那个随处挖沟随走随传，在我要期待神迹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发生，我们到哪里去都能够看见这个神迹发生。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期盼的时候，你也会发现神就为我们预备环境，神就会为我们开路。好，那最近几个礼拜我特别有一个感受。好，因为在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我就非常期待神迹能够发生。好，所以我也自己也在神的面前一直下定决心，好，跟神说，我说今年神啊，你要让我们在医治方面，这个教会我个人的身上，我们同工的团队里面，我们都要更多的能够看见医治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真的跟神祷告，我说主，我愿意，我也愿意看见，我就把它写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面。今年哈，要 focus 在 healing 哈，那还有别的，这是其中一个跟神这样祷告。那么神就开始预备环境了。所以我前几天哈，每一天都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能不能为我祷告？那么各式各样的疾病，有也癌症的病人，有妇科的疾病，哈，有什么骨头疼痛的疾病，哈，各式各样的病人就是越来越多。那有一天牧师快要下班的时候，他说：“哎，你今天一天都到哪里去了？”我说：“我今天祷告四个人了，哈，就是不住的在为别人祷告。为什么？因为神就预备这些人就在我们的旁边。哈利路亚，你知道吗？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们没有为人祷告，你不会有这样经历。但是你真的为人祷告的时候，你真的会经历到什么？你真的会经历到有个极大的喜乐，因为神的爱、神的医治在我们当中发生。阿们，哈利路亚。那我真的很感动。而且我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哈，你知道，尤其在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哈，有太多的人需要主，是不是？有太多的人需要神哈。那么每一个人都在期待，有没有人能够关心我？有没有人能够有没有人看见我的软弱我的需求？所以我可以跟你说，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能力，你去就对了哈。你去的时候，能力权柄神就要赐给你。你去的时候，你一开口，你不要担心说你有没有话可以讲。你知道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甚至于他说你去的时候，圣经上说哈，他你去的时候呢，你不管进到哪里，你走到哪里，你都要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去请他的安。好，圣经上第十章十二节说，你进他的家里去就要请他的安。好，那你所祈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个家庭。好，这是主的话语，这是主的应许，平安就会临到。还有你说我不会讲，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你就为他祝福，有平安就好了。所以犹太人见面的时候都会说 shalom 的意思就是平安。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的。好，那还有呢，他圣经上说，你去的时候，你也当然我们知道，好像羊进入 这个世界上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但是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灵巧像什么？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一样。那么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那么因此，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口中的话语，神就会供应我们。好，即使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碰到险恶的环境，有人不相信，有人不能够接受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诸侯在君王的面前，神要把当说的话语给我们。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你不要思虑怎样说话，好，神必赐给我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我们做，乃是神的灵要在我们里面做。阿们，哈利路亚。好，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就能愿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神自己的一个恩典，那我们愿意被差遣，能够出去。那我想，当我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那个在心态上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那我就想到，在这个心态上面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特别也讲到，如果我们愿意哈，能够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喝，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不得怎么样，得赏赐。所以我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神会赏赐给我们。而这个赏赐的根基在哪里呢？是你愿意把凉水给一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哈利路亚，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里面，都要在神面前被他所纪念，被他所赏赐。阿们。而且神太奇妙，神有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你没有期待甚至于你没有期待你要得什么赏赐的时候，神都会让一些环境让你感受到你得了赏赐。哈，我就想到好多年前，我在一些年轻人当中服侍的时候，带领他们帮那个有受洗啊等等的，上个礼拜。我去参加一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说，一个年轻的孩子哈，就跑来跟我说，他说，师母啊，我好记得你哦。他说我是你为我受洗的哦。我就心里很高兴哈，他也很高兴。那他看到我说，他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 hug 哈？他说因为呢，我在受洗的时候，我看见你对我有一个很甜美的笑容哈。他说我看到你那个笑容的时候，我突然一下让我感觉到你好像是我的母亲一样，因为他年轻孩子一个人在这边读书，在这里生活哈。他说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像是我的妈妈一样。他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 hug 哈？他说因为我也很想念我的妈妈，我看到你，我觉得你是我的母亲。那你知道那一天我听到这样话语的时候，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感受到说这是神所给我的一个赏赐。我就想要在两三年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先知哈，他在为我说一些 prophecy 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对我说，他说你神给你的那一份哈，就是你要常常张开膀臂，让弟兄姊妹能够到你这里来得安慰。那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就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这是你所给我的那一份。也许张开一个膀臂，让人能够来到你这边，接受一个拥抱，接受一点的安慰，其实这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神告诉我说，这是我给你的份。所以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我听到这样先知性话语的时候，我自己就非常感动。我跟神说，主啊，求你让我常常愿意张开我的膀臂来迎接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真的要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侍奉，我们传扬天国，我们把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或者用我们的所要做来，不是那么怎么讲，不是那么一件很难很大或者什么，许多时候就是你生活里面，你生命里面一个小小的事情就会触摸人。所以在这里他讲到，即使你把一杯凉水 凉水，凉水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神说你在天国里面就不能不得到赏赐。哈利路亚，这是讲到我们一个心态的问题。我愿不愿意今天一点点我觉得好像微不足道的，可是我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给我们极大的赏赐。阿们，哈利路亚，求主来恩待我们，也让我们常常被主来提醒。所以我们看见天国是要传扬的。那我们也看见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也是隐藏的。虽然我们要传扬这个天国的道理，可是我们也看见天国也是隐藏的。所以我们看两节经文，好，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因此我们看见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国也是一个隐藏的，除非主愿意把它指示出来。那么换句话说，为什么感觉到好像有一个隐藏在那里呢？因为圣经上说，像什么呢？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什么呢？像婴孩就显明出来。换句话说，这个聪明通达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啊，很通达，其实是什么？根本就不愿意去接受，好，所以像这些人就隐藏起来，但是呢，却像婴孩怎么样呢？就显明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诗篇第八篇里面讲到，好，那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神要建立什么？建立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天国好像许多时候好像是隐藏的，是像聪明通达的人隐藏，是像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像世界上的这些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但是神所要彰显出来的是像婴孩，像一些感觉到自己是不足的人就显明出来。因此我们就想到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好，就让我们讲到说，神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常常是像那些自己以为是愚拙的人，却显明出来神的一个智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讲到特别提到，他说我们蒙召的时候，好，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没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阿们。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拣选，神所要成就的一个工作。哈利路亚。因此我们看到天国是隐藏的。那么天国的隐藏里面是除了主要指示的，这个是隐藏的。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见这个天国的隐藏，我们也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好，既然讲到这一个隐藏，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第13章的第11节，好，地方怎么说呢？那个时候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天国好像是隐藏的，好，换句话说，其实神不是故意要去隐藏，而是怎么样，听不进去，看不见，也不能够体会。好，因为在骄傲的里面在那个自己以为是通达是聪明的时候，其实神的话语是进不来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因此有一些事情 天国好像是隐藏的，是要用怎么样？是要用比喻来告诉人的，好，用比喻来来说出来的。那么其实主耶稣的比喻里面，在马太福音特别多提到耶稣的比喻。其实主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主耶稣是非常 practical 的，我们的主是非常实际的主，哈，那么是非常 practical 的，他用比喻的时候都是什么生活里面所看见的，就对这些门徒们来传讲，好让门徒们体会的时候他也能够去再把它传扬出去啊。因此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天国的比喻，好，天国的比喻里面就这么多，一共有八个比喻，这些比喻都是什么？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他们所经历到的，他们所能够看见的。比方我们讲到比喻，我们先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好，那么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3章里面讲到耶稣出来的时候，许多人都聚集到他那里去，主耶稣就对他们要讲，用比喻对他们讲，主耶稣讲的时候就讲得非常就是他们所明白的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在石头地上面，撒在路旁，这些都是什么？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一个生活，去撒种的时候有些地土上面是石头地，有一些是路旁，这样子去撒种的时候，所以这些的比喻其实基本上主耶稣是就地取材，用当时的环境，用他们生活里面的东西去他们去对他们来分享，那么所以主耶稣用这些比喻，不过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耶稣讲的时候都有一个背后一个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那里，那么我们从撒种的比喻里面我们就可以想到其实撒种的比喻形容到是我们一个人的心田，曾经有一首诗歌叫有一首不是诗歌有一个流行歌曲叫心田，就讲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好像什么一块田地一样，那么这个田地里面会有种子进来，其实种子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国的道理，种子就会撒在我们的里面。那其实我们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子一个经历，这个神的国的道理会撒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然有一些人的心田里面就好像是那个好像是在那个路旁一样，所以呢虽然撒下去了，但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下子就被撒在路旁的就被这好像被就被夺走了，就被飞鸟吃掉了，好，有一些人他的心里面好撒下去的时候是在石头地上的，好像刚刚开始能够接受，但是没有根就没有了，就没有根，所以那个道进去的时候就存不住，那么有一些人呢，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就被我们生活周遭的环境像荆棘一样就挤住了，但是唯有撒在什么好土里面的心田里面，就是人听了道又能够领受的还能够行出来的，他就会怎么样？结实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我在这里我也感觉到很神非常的有恩典，就是听到明白呢，有人明白的程度30，有人明白的程度60，有人明白的程度100，神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听到明白以后都要结实100倍，所以说有30的，有60的，有100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是不一样，但是感谢主，你领受多少你就要行多少，对不对？好，我们领受多少你就要行出来多少，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也不需要去羡慕，我们领受多少你就要行出来多少。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可以有的学习，不过有时候我也想也蛮有意思，就每一次那个道被讲出来，所以这个道是需要被释放出来被讲出来，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听见领受的时候，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不一样，所以常常有时候主日崇拜牧师在那里讲到的时候，你那个到小组里去分享，或者你回家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所听见的重点都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听见的是我在这个 这个时候我所能够明白的哈。所以每一个人听到的重点不一样，哎，这非常有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分享起来，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啊，哎，我刚好像没听到这一点哈。那么有些人说，哎，你怎么会听到这一个？我怎么没听到这一个？因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就好像从这个撒种的比喻，都可以看见神的怜悯，神真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理会多少，我们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把它使用出来多少。那么，那么接下去我们也看到，在讲到这个天国里面，天国的本质里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天国里面是要付代价的，天国是要付代价的。那么，因此呢，在马太福音第11:12里面，好，他讲，提到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怎么样？就得着了，阿们。天国是怎么样？是努力要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可以得着。那么这个代价，努力得着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努力，天国你是要努力进入，努力来得着的。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努力当中，就包括了啊，我们好像主耶稣提到的那个八福，上个礼拜我们有背这个八福哈。当我们在这个背八福的时候哈，八福第一福是什么？啊？虚心的人怎么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那第二个呢？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哈。还有讲到什么啊？我们看见整个的这一个八福里面哈，你就会发现这个八福不是怎么讲，不是这样子随便就掉下来的，是什么样？你这个福，你要得着这个福气，你也是需要怎么样去努力的，你需要去行的哈，你就能够得着。比方讲到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哈，因为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讲到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他们必称为是神的儿子。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天国是怎么样，你是要付一点代价的，你是要需要去努力去行的啊。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当我们提到这个天国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马太福音里面，从主耶稣上山开始，这些的教导里面，我们看见这些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去行出来的。所以我们期待天国来临吗？如果你期待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上次我们讲到主导文，好，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代价是什么？你要去祈求的，你祈求神的国度能够临到，而且神的国度临到不是照我们的意思，是照天父的意思。所以说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今天早上我们唱那首诗歌，炼净我哈，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什么，神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期待这个天国，我们说我们是要努力的，我们是需要祈求的，求神的旨意，求神的国度能够来到临到我们当中。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这一个努力哈，也表明了我们需要行出来这个天国的样式。所以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讲到天国的时候，你要努力进入天国，你要行出这个天国样式时候，我们就看到前几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你就不要怎么样呢，论断人哈，你需要怎么样，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哈。我们看见你要饶恕人，你就蒙饶恕哈。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哈。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你觉得有人是你的仇敌，你就要为什么，那逼迫你的人来祝福，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要努力进入，是需要付代价的，愿意行出天国的样式。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天国的侍奉，医病赶鬼哈，你愿意被差遣，这都是什么，都是要付的代价。阿们。好，我们看见这付代价的时候，还有第二方面，不只是讲到 努力的进入。我们看到这个代价还讲到圣经上，就是天八福里面最后一个福。好，你可能我们有时候想到福气都是最好不要受苦，但是八福里面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甚至于这个付代价是为义会受逼迫的，是可能会被拒绝的。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就好像这一个被拒绝，这一个代价，施洗约翰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监狱里面。他真是是为义受逼迫。后来施洗约翰不但是在监狱里面，最后施洗约翰就殉难，他的头都没有了。那我们看见这一个被拒绝，像耶稣当他在那里传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的第十节那个时候有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那么有人就问耶稣说了，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呢？下面说什么意思？是要怎么样？是要控告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代价里面是会怎么样？会有控告的。主耶稣就受到控告。不但受到控告，如果你继续再看下去的时候，看到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怎么样除灭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被拒绝，这个付代价的里面会有控告的，会有被赶出去的，会有被放在监狱里面的，会有想要被除灭的。好，那么但是主也给我们一个很安慰的话语，就是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怎么样了，就有福了。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这个不因我跌倒就有福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好，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当主耶稣来到他自己家乡的时候在那里行了神迹，行了异能，可是他家乡的人也不接待他，所以是拒绝耶稣，他是被拒绝的。那不但被拒绝，甚至于圣经上讲到说他们就厌弃他，因为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那么这里讲到他这一个被拒绝被厌弃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厌弃下面的小字厌弃他原文做什么呢？因他跌倒。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主耶稣在那里给我们一个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怎么样就有福了。好，凡不因我被厌弃的就有福了。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提到这一个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拒绝的情况。好，那么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知道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时候，我们就会甘然的愿意接受这些的挑战。好，那被拒绝没有关系。其实我想很多人在我们信主的时候若是你的家庭里面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或者信仰不同的家庭所以当他们听见你要信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都会在家庭里面也会遭到一些的逼迫，遭到一些的攻击。我还记得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我有一个学妹，她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她信主以后就非常渴慕跟追求，她就好喜欢读神的话语，就读圣经。但是她每一次买一本圣经在她家里读圣经的时候呢，她那本圣经就会被撕破就会被丢出去，那么就受到很多的逼迫。可是她却是愿意一直的在主的面前渴慕的去追求主，哈利路亚。那我也想到，其实在中国大陆上有很多人，他们是为这个道来殉道的。好，那么他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被纪念的。那么因此有的时候想想我们所受到一点逼迫也 也算不得什么。主耶稣受逼迫的时候还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受一点逼迫，受一点难处，不要灰心，也不要丧胆，好，继续走下去。那有的时候你会经历到那些过去逼迫的你的人，有一天他也信耶稣了，就像保罗一样，他逼迫那些基督徒，好，可是保罗却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大光照亮，后来成为一个愿意为道、为义在被逼迫，真是感谢主哈。那我自己也很常常被启示录十二章里面所感动的，是讲到启示录在十二章的时候，讲到在末世的时候哈。仇敌撒旦是非常的猖獗，好，那么但是呢，仇敌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如果我们再一次看启示录十二章，好，里面提到这样子的话语，好，那么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我从第十节来念起哈，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就看见说我很喜欢启示录的这几节经文，讲到在这个末后的时候，好，虽然仇敌千方百计的想要来控告，想要来杀害主的儿女，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怎么样呢？已经被摔下去了。这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就是讲到仇敌魔鬼的工作，好，已经被摔下去了。因此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的魔鬼，他只是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因为他的时候不多了，阿们。但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却有怎么样？我们却有永生，我们却有永恒的生命，基督的国度是存到永远的。那么虽然在这样子的一个被控告，甚至于也许会碰到一个牺牲生命的时候，可是这一节经文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然至于死也不至怎么样，虽然好像是是要经过这样子一个死亡哈，那个是要经过这样子一个逼迫，但是圣经上面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他们虽然死也不会爱惜性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哈，真的是很感谢神。因此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有许多人当他们为道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有人是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好，有人是丢在那些火湖里面，那么有很多人为这个道来殉道而死，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说，这一些人都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被主来纪念。所以有一天在启示录里面讲，这些人在宝座面前他们是穿着什么洁白的公义的义袍，哈利路亚。那么非常感谢主。那么当然我们讲到这里话，我想我们也要勉励一下自己哈，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天，当我们说到我们愿意为道为一来受逼迫的时候，哈，状况是怎么样？可能我们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哈，我们也很怕自己可能受不住，我们也很怕，自己可能会，守不住这一个道。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付这个代价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说，神会把当说的话语给我们，神会让我们在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阿们。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那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讲到付代价的时候，我们讲到要努力进入，我们讲到被拒绝，被为义来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说哎呀，那好辛苦哦，能够不要付这个代价就好了哈。那可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28节跟30节哈，28节3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读到这里，我想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其实许多时候的一个负的代价，也就是你很诚实的愿意把你的劳苦、你的重担带到主恩座前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受到痛苦，我们白白的受到一些苦，是指因为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其实许多时候的代价是你信不信得过神，你愿意把你的劳苦跟你的重担把它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的一个负的代价，就是你的劳苦跟你的重担是可以带到主的面前的。带到主面前，带到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说，我们来到这个宝座面前的时候，是不需要有任何隐瞒的，有任何隐藏的。我们来到这宝座面前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心里面是有安息的，是有平安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 calling， 给我们一个呼召，你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怎么样，可以到我面前来求，而且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并且我们所要得着的是他愿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代价里面，其实有个代价，这一个代价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把你的劳苦重担带到主的面前来。如果我不愿意把我的劳苦重担带到主面前的时候，我当然得不到安息。可是我愿意带来的时候，耶稣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极大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可以在他这里来得安息。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可以得享安息。哈利路亚！这一个代价里面要负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好像被差派出去，也许你被差派到公司里面，你被差派到一个 supermarket 里的里面，或者你被差派到一个到一个什么一个其他的国家，或者神要差派你就是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那么当神把我们差派出去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环境非常的艰难，可是你想到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哈利路亚，你就可以得享安息。所以这个代价甚至于在家人当中，在我们所处的现状的环境里面，好，那么这个代价你愿意付上的时候，你也要经历到主的安息可以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当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天国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就我们再一次再想到在天国的几个比喻里面，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天国的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我们提到心里面有四种的心田。好，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心田是哪一种的心田，那么但是欢迎上帝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听了道，存记在心里，把它运用出来的时候，你这个种子可以在你的心田里面能够发芽，可以结实的。那么第二个，在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就讲到麦子跟稗子。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麦子跟稗子的这一个比喻里面，就让我们思想到，其实主耶稣自己就解释麦子跟麦子都是同样的在生长。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稗子不现在就把它就把它拿走了但是主的心意里面就说什么，的确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麦子是好的，稗子是不好的，这两个都什么一直同时生长，而且一直要长到什么时候呢？到收成的时候，到收割的时候，换句话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到收成的时候，才会把麦子好的跟不好的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麦子在这里生长， 稗子也在这里生长。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福音的工作要经历大丰收，可是我们也看到恶子的工作也是什么，非常加速，也是非常的厉害在那里。所以麦子跟稗子是同时在长的，因此我们不要失望，我们也不要觉得说我们传福音传了半天，就好像就觉得为什么仇敌还这么多，为什么神不把那些坏人赶快把他灭绝哈？为什么传福音呢还这么艰难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哈？这样子的辛苦哈？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个整个全世界金融危机里面哈，觉得神好像都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一样？其实我们看见什么，麦子跟稗子都什么，都同时在这里生长。但是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哈，让我们靠着神的灵能够与神的心意一同的来增长。那我想最近牧师也一直跟我们在这里分享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教会订单最多的时候，那么因此我们要起来让福音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上次我也好像有跟弟兄姊妹也提到，我真的是一直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一个镰刀哈，一直在那个前面，就是收割的那个镰刀。我觉得今天神是说什么，我们要拿起镰刀，现在是收割的时候，是收成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把镰刀去做收割的工作，去收成的时候把麦子能够收在仓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镰刀去做收割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见在这天国比喻的时候，看到芥菜籽跟面酵其实芥菜籽跟面酵都是非常小的东西我要讲到以色列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就会看到有很多的芥菜种子，你知道那个芥菜籽真是小的非常的小，比我们中国人说讲到吃的芝麻还要小而且不但是小，是非常的轻。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以色列，不是这一次以前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旅游车子开到一个路上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停车停车，那他就说他就带我们下车就去给我们看那个芥菜种子哎呦好兴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真正的芥菜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那么我们就去那个车子下去去捡那个芥菜籽，那个芥菜籽真的怎么讲真的是不但比芝麻小还比那个我们现在美国有一种面包叫 Pop Seed 有没有，比那个籽还小，而且比那个还要轻。所以我当时就包了一就拿了一堆放在那个卫生纸上面，包在那个卫生纸上，就想到来带回来给大家看，结果一打开来打一个阿丘，那个就飞掉了。所以呢，那芥菜籽是非常小。对对对，这个英明有我上次去以色列还特别去买了一些这个书签可以传一下，你们就看这个芥菜籽多小多小。非常的小那你看那个芥菜籽这么小的时候，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就讲到这个天国好像什么，这个天国讲到这个天国比喻的时候，就讲芥菜籽虽然这个小，可是这个芥菜籽是会发大起来的，而且大的可以长成一棵树甚至于飞鸟都可以来，表明了这一个虽然是小，可是说发出来的果效是何等的大，是可以扩展的，扩展到这么大的，哈利路亚。我们也看到天国的讲到面酵的时候面酵也非常小，你也看不见，可是你放在面里面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把它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度是可以扩展的，神的国度是可以变成很大的，因此我们真是要跟神求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让他的国度能够越来越 越发达，能够越来越发大，好，让这个国度能够真的是说好像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怎么样呢？末时才会来到。所以天国的福音是要传遍天下的，要赶快传福音，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哈，那个来祷告。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也要讲哈，当我们想到这个天国要扩展的时候，求神就让我们里面愿意为这个国度来祷告。你知道为国度祷告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国度祷告的时候，这个国度里面，当然国度里面有包括你自己，有包括你的家人，有包括你的小组，有包括我们这一个教会。但是我要求神让我们的里面有个更宽广的心，我们为国度祷告的时候，能够为这世界上一些在黑暗的国家里面来做祷告的工作。我就讲一点见证哈，我真的觉得说神会把一些为他国度祷告的种子放在我们心里面。我记得我在1992年左右的时候，在92年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哈，我就感觉到说我好像有一种像怀孕的感觉。那么所以常常走在路上的时候会摸摸自己的肚子，觉得自己怀孕了哈。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读圣经上面就讲到读到保罗在那里分享的时候哈，他说他真是希望基督的基督可以在我们里面成型，可以长成。那当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到底什么叫做基督的成型？那么当时我就想到，成型里面一个是基督的生命，一个就是基督的国度需要成型。那么那个时候那个上帝的那个话语就像种子一样的放在里面，我就想到基督的成型，想到生命我们比较容易常常分享，但是讲到国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想什么是国度的成型。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常常思想这个问题。那么神就预备一个环境让我去参加一个代祷的大会，在那个代祷的大会一个代祷的聚会里面，那我就听到在台上每一个讲员在那里分享啊，就讲到怀胎你要 burst out 出来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我前一阵子这个感觉哈，就是好像神要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要怀出来一样。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那我就开始想到国度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讲员哈，他就拿了一张地图出来，那个地图就叫 1040 window。 那么他就讲到这个 1040 window 的时候，就讲到世界上面在北纬10到40度之中，有许多的国家都是在最黑暗的里面。好，那我们今天讲到10到40之窗，就是要为这些国家来祷告，好让这些国家被释放，能够那些百姓可以能够归向主。那我就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就记得我从92年开始，我就开始自己就拿着那张 1040 window 的地图哈，就开始每一天按照它上面所介绍的，就为一些的国家来祷告。那么多年下来哈，我就很有一个负担，说要为国家来祷告，愿意看到这些国家改变。那你知道许多时候做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你都眼前你是看不见的，好像面笑放在面团里面，你看不见，你那个芥菜种子在里面那么小一点是看不见的，但是一旦你看见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神的工作这么快速，神的工作那么的让我们超乎所求所想的。那么因此呢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教会哈，那这么多年来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国家里面设立分堂哈，就是看到什么，看到那个种子，那个代祷的种子可以在一些的国家里面成长起来。我还想到我们都晓得蒙古哈是我们教会一个现在是一个最大的分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要去蒙古之前啊，我们就是什么先派一个代祷祷告团队两次去蒙古为这个国家祷告。那么所以后来牧师也做过做见证哈，他在蒙古的时候，神的种子就进到他里面，他就想着说我要在蒙古来建 一个分堂，他跟神祷告，神啊，你为我预备人哈。那么神就很奇妙的让他能够遇见这位巴布牧师。后来，我们就开始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支持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看到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分堂。去年，我去参加蒙古分堂10周年感恩见证的时候，真的坐在那里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就掉眼泪，就想到上帝的工作太奇妙了。今天下个礼拜16号我的先生牧师就要跟我的女儿去非洲开牧者联导会。他去之前那个这一次我就问他说，那你去开这个牧者联导会哈，会有多少个牧师会来参加啊？那因为我准备要送他们每一个牧师一个anointing oil 哈，因为他们那边很希望有这个anointing oil， 所以我要准备把那个膏油要给他们。结果呢，那我就准备以后，我女儿说：“妈妈啊，不够哦。”我说：“真的啊，不够，有多少啊？”她说：“大概有50位牧师。”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有50位牧师啊，大概没有50个分，现在没有50个分，31间分堂，但是就有50位牧者在那里。所以我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上帝的国度真的是什么可以发的，阿们。但是你要为这个国家祷告，神真的是一直在那里，脚步实在是太快。我们今年我们教会，在外面跟在美国本土都会开好几间分堂，真是觉得上帝的工作又快又广，哈利路亚。但是我们要用什么祷告来配合，要看见芥菜种子跟面酵都可以发起来，哈利路亚。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神的国度是主耶稣用的比喻是藏宝跟寻珠，就讲到这个神的国度是这样子的宝贵，你需要用你所有去换这一去换取这一个上帝的国度。讲到好像珠宝一样，你要去找着这一个好的珠子。讲到好像藏遇见宝贝了，你要把它藏起来，那种欢喜，你愿意把你所有的都去换这一个东西。那今天弟兄姊妹，你感觉到主是这样子宝贵吗？我感谢主，今天早上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国度，讲到主的时候，牧师也再一次跟我们分享，就讲到我们能不能够热爱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真的，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真的那么宝贵我们的主吗？我们真的那么宝贵我们的主吗？难怪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说，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可诅可咒。那我爱我的主吗？我有没有爱到一种地步，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都带到他面前，我愿意换取我的主，我们愿意换取主所关怀的。主的心是爱这个世界，so love是这样子深爱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天国里面好像主要耶稣在这里透过这样子比喻，要重新让我们的里面对我们的主对神的国度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尊重，有一个宝贵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当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最后就讲到撒网，好，讲到这个网撒下去的时候，拉起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分别。所以呢，有一天在神的国度里面会分别出来，哪一些是属主的，哪一些是不是的，有一个分别。在这个分别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一个拣选。所以我们讲到这些天国的时候，好像感觉上好像觉得很奥秘，但是主都已经给我们解明出来。那么因此今天你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跟神呼求说，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就让我们跟主一起来配合。那么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在那里分享这些天国的信息的时候，有不同的反应。那么马太福音第11章里面讲到一种的反应，里面就主耶稣就在这里说，我要用什么可以比喻这一个世代呢？好像 就讲到这个世代，好，是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我们就看见，真的，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世代，好像对这位天国的君王，对这位耶稣，对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没有反应，也没有兴趣。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没有反应，没有兴趣。没有期待，那么因此这个需要被转换。我要说，这是要靠祷告的哈。我们需要靠祷告，能够做预备的工作，预备人的心能够接受。那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在那里分享，甚至于耶稣行了很多的异能，行了很多神迹，在一个城市里面，但是主耶稣讶异那些人。都不悔改，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有三个城市，哈，耶稣在那里特别责备这三个城市，一个是格拉逊，一个是博塞大，一个是加百隆。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三个城市后来都被咒诅，哈。那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你就会真的看到格拉逊、博塞大跟加百隆现在已经成为废墟，哈。那么都成为一些的古迹，这些城市在那里不肯悔改。那我提到这里城，讲到城市不肯悔改，我就想到三月八号那一天，好，我们教会里面要做祷告行进，我们就要在城市的地方，我们各个小组都要去为城市来祷告。弟兄姊妹，城市里面也需要接受耶稣，好，诗篇24篇里面讲到，众城门呐，你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王是谁呢？就是在那战场上有能有力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为什么要去做祷告行进，在城市里面做祷告行进，因为我们愿意每一个城市不是像格拉逊、博塞大、加百农一样拒绝耶稣，不是像耶稣在那边所做的工作不能够悔改，也不能够接受。我们乃是要为城市祷告，我们愿意看见很多的城市都能够回转来到主的面前。特别今天在美国，每一个城市，我们都希望这个城市都要看见这个城市的回转。如果这个城市不回转，我们真的是要看见美国真的是越来越没有盼望，越来越没有救了哈。我们真是要求神把悔改的灵充满在这个美国每一个城市里面，让这些城市起来悔改，接受神的信息。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看见法利赛人跟文士哈，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一个态度也是。表明了一些传统宗教里面的一些的束缚，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求看神迹，其实他们是要看热闹，他们不是真的要求神迹的主。法利赛人跟文士听见耶稣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闲话，他们就在那里在话语上面哈，在那里讲风凉的话哈，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哈。那么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什么，凡是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但是干犯什么呢，圣灵的永远不能得赦免，亵渎圣灵的不能得赦免。那么讲到这里时候，圣经上主耶稣就说哈，因为你们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要每一句都要供出来，好，因为要凭你的话能够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法利赛人跟文士在话语上面，好，我们看见他们的软弱。其实我觉得法利赛人跟文士里面，他们在那里对耶稣的所做的工作所说的话不能够接受的时候，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他们是因为嫉妒，好，那还有是什么呢，他们那个被遮蔽，他们看不见，是因为他们的怜悯的心被塞住了，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庄主耶稣在会堂里面医治了一个枯干的手的人，他们一点都没有高兴，他们在那里说争论的问题是耶稣在安息日能不能治病， 因为里面没有怜悯的心肠。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讲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若是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哈，那么那就是成为一个拦阻。那么我们也看见当法利赛人在那里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甚至于耶稣把一个又瞎又眼被鬼附着的人使他得释放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也没有高兴，他们反而在那里来论断，纷纷讲到耶稣的权柄到底是在哪里。那么因此当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来求看神迹的时候，主耶稣却就跟他们说什么，这世界上已经不再有神迹给你们看了，除了什么神迹呢？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一个预表，约拿的神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的神迹。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说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就表明出来，他就是那一个约拿的神迹啊。那么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人子也要这样子的三天三夜啊。那么因此当最后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来到他自己家乡的时候，他的家乡的人也不能够接受他，但是耶稣就在那里说，他们厌弃耶稣，他们因为耶稣跌倒。但是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说，因为这些人不信，他也不在那里多行异能了。哎，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损失。那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位天国的君王其实今天已经来到这世界上了，我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我愿不愿意对这位天国的君王的一个反应，就是愿意与他同工，我愿意让天国的君王这位耶稣基督这个天国的信息，我愿不愿意来传扬，我愿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让这个天国的信息能够被看见，我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虽然我在我生活环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劳苦重担，甚至于在我们环境里面有很多不幸的人，也有很多不幸的状况，但是我都愿意把我的重担带到主面前来享受这个安息，也愿意跟主一起负轭。我们就会发现靠着主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哈利路亚，求主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赞美你，主再一次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做激发的工作，求你的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主，我们真是看见这个天国的福音是要传遍到天下的。主啊，我求你再来帮助我们。主啊，虽然这个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天国里面的一份子。主，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我们都能够成为传扬天国的人。主，就让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主，能够让人看见主你真的在我们当中了。主，我们真是愿意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让人看见那个天国的主在我们的当中，让神迹奇事从我们当中发出来。主，求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有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得着你的能力。主，在我们生活里面就能够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主，也让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愿意我们的城市归向你。主，我们愿意我们的家人归向你。主，我们愿意主这个美国能够归向你，我们愿意这一个世代归向你让这个世代不要拒绝你主啊，主让这一个世代主能够接受那个耶稣基督是要把救赎的恩典带给这一个世代的。主，让我们再一次起来祷告，我们愿意在这里纪念到我们所支持的一些宣教的国家，一些宣教士。主，让他们在那里的工作真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主，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你的国度要像面团一样的被发大起来，我们要看见你的国度要像芥菜种子一样能够长大起来。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手中神迹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谢谢。